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希伯来书，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希伯来书一章到四章十三节是讨论基督的超越性这个大题目。我们前两次已经查考了基督比众先知更超越和基督比天使更超越这两个主题。这一次呢，我们就要接下来查考希伯来书的第三章，从第一节到第四章的十三节。说到基督比摩西更超越，以及第二个插进来的警告。
我们都知道，犹太人除了尊敬先知和天使以外，他们更尊敬摩西，因为摩西是以色列历史里最伟大的领袖。他不但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做奴隶的生活里拯救出来，而且以色列人一向引以为傲的律法就是神借着摩西颁赐给他们的。所以为了要犹太人相信基督是超越一切的弥赛亚，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要说明基督比摩西更超越。
是的，希伯来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从基督和摩西相同和不同的地方来证明基督超越了摩西。
首先我们念第一节跟第二节。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啊，你们应当思想我们所认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为那设立他的敬中，如同摩西在神的全家敬中一样。
这一节一开始的地方原来有一个中文没有翻译出来的字，意思可以说是这么说来。有了这个连接词，我们就知道以下这段证明基督比摩西更超越的话，在逻辑上是和前面一章相连结的。
前面一章说到基督比犹太人尊敬的先知跟天使更超越，因为他是神所拣选唯一能够代替人类死的弥赛亚救主，他为人类赎罪，让人成为神的儿女。
可见呢，这个连结词也表明了希伯来书的作者之所以称他们是弟兄，不只是因为他和这些犹太读者有血缘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们是同蒙天召的圣洁弟兄。所谓同蒙天召的人，意思就是所有有份于天上召命的人。从前犹太人是跟着他们祖先走，他们有先知，有律法，有自命为神子民的血缘，其实呢，这一切都是地上的。
可是天召就不同了，他们因为信了耶稣，天上神的儿子耶稣称他们是兄弟，现在他们的召命是天上的，不是地上的了。
而圣洁的意思也不是因为他们是干净的，这也是同样反映前面一章说的，所有神的儿女都借着大祭司耶稣都有了成圣的地位。
这么说金华牧师啊，所有在基督里的人，他们是被神拯救成为天上神的子民，所以应当思想他们所相信跟承认的大祭司耶稣。
对，思想这个字的原文不是想或者思考，这个字包括用信心去注意，用时间去追寻和用心去接受的意思。
还有认为，认为就是承认的意思。希伯来书的作者要犹太信徒用信心去思想，去接受耶稣是神的使者，也是大祭司。所谓使者，就是奉差遣来的人，在原文里面跟使徒是同样一个字。
是的，犹太人尊敬摩西，是因为摩西像先知一样，他是神打发到百姓中间，向他们说话的人。而耶稣呢？耶稣也同样是神打发到人中间，向他们传达神旨意的人。可是耶稣和摩西不同的地方是，他不但传讲神的话，并且道成了肉身，他自己就是神的话，是神特别的启示。
是啊， 摩西只是向犹太百姓传讲神的话，他所带领拯救的人不过是犹太百姓而已，而耶稣却是向全世界的人传讲神的福音，他带领所有神的儿女离开罪的奴役，所以耶稣比摩西更超越。
那么现在就说到祭司。祭司的角色和使者相反，祭司是从百姓这边到神面前为百姓赎罪和代求的。摩西他虽然也为百姓祈求，可是圣经从来就没有说摩西是一位祭司。
可是耶稣是大祭司，所谓大祭司就是唯一一个有资格在神规定的时候按照神规定的方法替百姓赎罪为他们代求的人。那么如果说摩西到神面前是为了犹太百姓的话，耶稣就是为全世界的人到神的面前。
而且啊，旧约的祭司是用牲畜的血来为以色列百姓赎罪，可是耶稣却是唯一被神拣选用自己的血为全世界的人类来赎罪的羔羊。世界上任何一个人只要向神悔改相信耶稣，他的救赎就立刻发生在那个人的身上，这又是耶稣比摩西更超越的地方。
是的，希伯来书非常看重基督是大祭司这个职分，在第七章里我们还会仔细的谈到。
耶稣和摩西还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同是为神家尽忠的。在民数记第12章第7节，神甚至亲自为摩西做见证说，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
不过金华牧师啊，摩西曾经犯了一次严重的错误，神叫他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可是他因为发脾气就击打了磐石两次，这应该是摩西不完全的地方。
是的，现在我们要注意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他是怎么样在神的全家尽忠的。基督不但从天上降杯成为人的样式，忠心地做神的使者，宣扬了神拯救的信息，同时也亲自成为祭物，依次完成了大祭司为百姓赎罪的工作，亲自建立起神普世的教会。
这就是为什么底下一段经文从第三节到第六节要说明为什么基督的地位是摩西所不能及的。第三节跟第四节先用建造房屋的例子，经文说他就是基督比摩西算是更配多得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荣，因为房屋都必有人建造，但建造万物的就是神。
摩西为神家尽忠，这个家不但不是他自己建立的，他也不是这个家的主人，神才是。可是基督为神尽忠的家却是他用自己的血亲自建立起来的，这个家就是神普世的教会，基督自己就是教会的元首，这个家要一直存留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都了解建造房屋的人肯定比房屋本身更尊荣，当我们看见一栋美轮美奂的建筑物，我们一定会赞赏那位设计跟建造房子的人，因为他的巧思跟手艺才造出这么伟大的建筑。基督不但是设计建造的人，他还是这个房屋的主人。摩西充其量不过是维护建筑的工人，这个就是基督比摩西更超越的地方。
对。再说摩西虽然伟大，可是他是神所造的，他再有才干能力和聪明也都是从造他的神来的。可是耶稣却不同了，耶稣是创造的主，摩西也是他的杰作之一。这么说呢，基督当然比摩西更超越了。
是啊，除了这个建筑的比喻以外，接着第五节跟第六节就用主人跟仆人的比较来说明为什么基督的地位是摩西所比不上的。我们来看第五节跟第六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 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
经文说到摩西是神的仆人，基督却是神的儿子，这样他们的身份和权柄也就一目了然了。
是啊，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目的就是证明将来必说的事。这个将来必说的事，就是指基督和他大能的福音说的。也就是说，摩西这么的敬忠，也不过是为了服侍他的主人，要把神的儿子将来所要成就的事，早早的向犹太百姓证明出来。
这就解释了摩西那样忠心的管理神的百姓，把他们从做奴隶的苦难中领到自由的生活，又把神的律法晓谕他们，这一切都是为了要预先证明将来那位真正治理神全家的基督要怎么样的为神的家尽忠，成就神的救恩，把千千万万失丧的灵魂领进神的家。
对，至于最后一句话，就是证明基督比摩西更超越的小小的结论。他说，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便是他的家了。便是他的家这句话，也可以说他的家是我们。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勇敢坚持所相信的道，神看我们就是他的家，神的儿子基督就治理我们。
这福气实在是太大了，这一切都说明了基督比摩西更加的超越。希伯来书用摩西和基督做了一番比较，证明基督比摩西更超越以后，接着他就插进了第二段对读者的警告，叫他们不要忽略所应许的安息。
这一段插进来的警告相当长，从第三章第七节到十九节的一段，是用过去以色列人不相信的历史来做警告。从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就说到信心是进入神应许安息的唯一方法。
那么现在就先让我们来读第三章里的一段，这一段又可以分成三个小段。第七节到十一节是讲述以色列人从前不信神的结局，第十二节到十四节的一段劝勉信徒要把起初的信心坚持到底，最后十五节到十九节再一次的用几个问题来说明以色列人的失败作为信徒的见解。
我来念第三章的第七节到十一节，讲到以色列人从前不信神的结局。他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时候一样。在那里你们的祖宗试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四十年之久，所以我厌烦那世代的人，说他们心里常常迷糊，竟不晓得我的作为。我就在怒中起誓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弟兄姐妹，这段话其实是引用诗篇95篇第四节到第六节的话，可是第七节说圣灵有话说，这说明实际执笔记录神启示的人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话都是圣灵说的。
另外，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这句话在整段的警告里前后一共用了三次，除了这里以外，另外两次记在第三章的十五节跟第四章的第七节。可见神的话虽然是几千年以前写的，在今日还是有同样的权威。神的话对任何世代的人都是真的，也都是应该听从的。
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因为多次的不相信神，结果在旷野流浪了四十年。神的仆人借着那件事警告以色列人说，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啊。
对，根据出埃及记16章第一节，以色列人出埃及不过两个半月，他们就开始为吃的埋怨神了。
过不久他们又开始为水来埋怨试探神。出埃及记17章第一到第七节，摩西说，你们为什么与我争闹，为什么试探耶和华呢？
出埃及以后的第三个月，神召摩西上到西乃山，向以色列百姓颁布律法， 又告诉他们建造会幕的样式。可是百姓因为摩西去得太久了，就拜起自己造的金牛犊。
后来以色列人第一次来到了迦南边界，准备进迦南的时候，民数记14章又记载说，他们因为相信十个探子带回来的恶讯，不相信神的应许，再一次向神喧嚷哭嚎，甚至吵着要回到埃及去做奴隶，神就发怒，不许他们进迦南，他们只好在旷野漂流。
到了民数记20章第1节到13节，那里说到以色列人在旷野流浪接近尾声，来到寻的旷野，他们又一次为了水埋怨摩西，试探神。
我们刚才也说过，在他们第二次为水争闹的时候，摩西因为他们的硬心一而再的埋怨神，就急躁发怒，再一次的击打磐石，而且呢打了两下，这下子连摩西神也不允许他进入应许之地了。
这些不过是以色列人很多顽梗不幸的事情里面的一部分，这说明了以色列人在40年的流浪里面，他们虽然经历了很多很多神的作为，可是他们还是跟从前一样，硬着心三番四次的顶撞神，不相信神。
是啊，40年之后虽然他们进了迦南，可是我们根据士师记的记载就知道，以色列人对神还是没有信心，他们没有照神的命令把迦南人完全的赶出去，以至于他们始终没有得到神应许给他们的真正的安息。
所以希伯来书说，他们的祖先在旷野观看神的作为有40年之久，可是心里却始终常常迷糊，他们虽然看见神的作为，却不晓得也不相信那是神的作为。
正好像以赛亚书第6章第10节说的，他们心蒙了脂油，耳朵发沉，眼睛昏迷，对神的作为没有反应，反而一再的埋怨神，试探神，拜金牛犊，叫神厌烦他们。
对，接下来12节到14节，作者就劝勉读者要谨防不幸的恶心。他说，弟兄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或有人存着不幸的恶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
所谓离弃，就是本来有的却狠心的不要了。这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已经接受了神，后来却拒绝再相信他，那么那个人就有了不幸的恶心了。可见呢，信徒如果抛弃对神的信仰，那是一种内心的邪恶。
所以希伯来书不但警告我们要谨慎，要防范这种故意不幸的罪恶，而且还鼓励信徒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趁着还有今日，这句话有很紧急的意味，因为在原文说的是所谓的今天，也就是说每个人每次只有一个今天，今天过了以后就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明天了。
不错，那也可以说信徒只要有今天，就要趁还有这么一个唯一的今天去彼此相劝，因为我们在今天的信心就决定了我们永远的结局。
还有14节说，要我们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这句话最好的注解在罗马书第1章17节，那里说，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就是从开始相信，然后一直持续的信到底。也就是说，使我们得救的信心是用无数个今天的信心连起来的一条线，一直到我们人生结束，得到神在应许里要给我们的最后结果。
不错，希伯来书第3章14节可以说是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神学观点最坚强的解释。只要我们信到底， 神的拣选和救恩就对我们永远有效。
是的，说完了谨防不幸的劝勉，作者又借着三个问题，再一次用以色列人的失败来警告信徒。在15节到19节，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神40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
弟兄姐妹，这里是第二次用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每一个人一次只有一个今天，所以只要我们有今天就有机会，应该趁着还有今天赶紧悔改。
然后从第二次用了这个急迫的名词今天以后，第一个问题是，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答案就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第二个问题是，神厌烦谁有40年之久呢？答案是那些因为犯罪失手倒闭在旷野的人。那么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神向谁起誓不允许他们进入安息呢？答案就是那些不信从的人。不信从其实在原文就是不听从，他们不是不信的人，而是他们听见神的话却不愿意照着去做。
嗯，这三个问题其实都是指着同一批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人，他们有起初的信心，却没有把这个信心坚持到底。40年之久可以说几乎是一个人的一辈子，一个信神的人却一辈子对神的话置若罔闻，实在是叫人不可思议。
我也觉得，可是圣经的话也是对我们说的，如果我们听了神的话却好像没有听见，一辈子都在悖逆神，试探神，惹神发怒，不肯悔改，那也一定会叫神厌烦，不许我们进入神所预备的安息的。
一点也不错。弟兄姐妹啊，你尝受过神在救恩里应许的安息吗？你有没有把握神会因为你的信心救你到底？以色列人从前信靠神，却又向他顽梗悖逆，他们的结局是不是也同样的是你的危险呢？那我就要照着这段经文，趁着今日天天彼此劝勉，提醒你，今天就是你回头的机会，千万不要再蹉跎了。用过去以色列人不信的历史来警告以后，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到十三节，再一次的用信心是进入神所应许安息的唯一方法来警告。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这段经文是继续谈和前面一章第七到十九节一样的题目呢？那是因为这一章开始的时候，在原文有因此这个字，中文圣经的翻译省略了这个字，所以中文圣经的读者就不容易看出来了。
嗯，前面一章是用以色列人不信的历史来警告，这一章就根据神对安息的应许来警告。安息这个字眼在这段经文里一共提到七次，
所以我们读的时候不妨根据安息这个词来思想。
我先来念第一节跟第二节，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
让我把因此这两个希腊原文本来有的字加进去，再根据这原文的意思把句子重新的组合一下，是这么说的，因此要惧怕，以免你们中间有人被看为似乎是赶不上留下给我们进入安息的应许。
嗯， 这个惧怕是一种好的惧怕。箴言第一章第七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个敬畏跟惧怕就是同样一个字。所以这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要我们对神心存敬畏，目的是免得我们被排除在神所应许的安息以外。
既然有留下给我们进入安息的应许，意思就是说，神从前怎么样应许以色列人可以进入他的安息，这同样的应许对当时的人还是有效。为什么呢？因为经文说，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
也就是说，神在旧约时代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传给以色列人的是神救恩的福音。今天同样的福音也借着神的儿子启示了我们。所不同的是，从前的以色列人没有用信心去把所听见的神的道理付诸行动，所以他们在属灵的道路上落后、失败，甚至被淘汰。
对，那么到底什么是这里所说的安息呢？底下从第三节到第九节就要给我们解释了。金培，好不好，请你先把这一整段念一次。
好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三节到第九节。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比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弟兄姐妹，在还没有说到什么是真正的安息以前，希伯来书就先给了我们一个进入安息的情况，那就是相信的人已经得到了那安息。意思就是说，神所指的安息是一个特定的安息，不像一般人所以为的那种安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以下就解释了。
首先这段经文提到神创造万物以后的一个安息。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二节说，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以为神做工做得太辛苦了，所以他说，我累了，我需要休息了。不，这个安息是指工作做完的安息。造物的大功已经告成了。自从创世之功完成以后，神就没有再从事创造的工作了。
是的，不过呢，这样的说法有一个例外，就是人堕落失败以后，神创造了新的人。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个新造的工作，在基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完成了。至于人能不能得到神为人所创造的安息呢？那就是人自己的责任了。
金华牧师啊，这意思是不是说人要做点事情才能够得到这个安息呢？
不是。也是是。
怎么说呢？
不是，是因为那安息已经借着耶稣基督完成了。那么是呢？那是因为神要人借着信靠和顺服去得到那安息。既然后来神对以色列人说，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表示他们没有信靠顺服神，所以他们没有得到那安息。
那么犹太读者读到这里一定会问说，以色列人不是世世代代都照着神的吩咐守安息日吗？他们怎么没有进入那个安息呢？ 所以在第五节跟第六节就解释说，他们没有进入那安息，是因为他们不信。可见那安息不是人遵守某一个所谓的安息日就可以享有的。不然的话，我们信耶稣的人岂不是都要照着律法世世代代同样的守安息日吗？
不错，如果守安息日就可以叫犹太人享受安息，那么第七节说到大卫过了许多年还提到那限定的一日，就是多余的了。那限定的一日又是哪一日呢？按照原文第七节应该这么说，所以过了那么久的年日，那限定的日子就是今日。接着呢，就再一次引用前面已经引用过的诗篇来解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
对了，就是今日，只要我们现在悔改觉知归向神，今日就是我们进入安息的那限定的一日。
从起初神创造天地，歇了自己的功，建立了安息的观念，到约书亚带领犹太人进入迦南，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享受安息为止。如果犹太人真的享受过神所应许的安息，那么就好像第八节说的，神在后来就不需要再提另外一个日子了。
这么说来，所谓进入安息，并不是指去守一个叫做安息日的日子，而是像第九节说的，那安息日是为神子民预留的。
从第十节到十三节就说到神的子民要怎么样进入那安息。
我来念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到十三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破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
这里说到神的子民要怎么样进入那安息呢？第一，需要歇了自己的功。既然前面说到神创造大功完成之后，他就进入完工的安息，那么神的子民要进入安息，也就同样的是要进入一个完工的安息。怎么完工呢？就是放弃自己的挣扎和努力，完全的投靠耶稣基督，用信心接受他为我们已经完成的救恩。
对，进入安息的第二个步骤就是竭力。这个字眼其实是热切渴望的意思。虽然进入安息不必靠我们自己的奋斗，可是我们必须要有要进入那安息的决心跟意志。所以竭力就是用信心去热切的渴望。渴望的人就会定睛在渴望的事情上，这样就不会去学了那些不信的人，使自己跌倒，失去了主所赐的安息。
那么第三步就是让神的话来塑造自己。从十二节开始说到神话语的属性。首先，神的道是活泼的，活泼其实就是活的意思。既然神的道是活的，那就是说神的道是有生命的。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圣经绝不是一本白纸上有黑字的书。神的话是活的，按照提摩太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的原文，是说圣经也就是神的话都是神生命之气吹成的，就好像神造人的时候在人的鼻孔吹气，那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耶稣也说过，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对，既然神的道是活的，那当然就会有活动。有活动其实就是希腊原文的意思，而且这个字不是说到那些没有目的的活动，而是指在某种能力控制底下有目的有意义的活动。 虽有功效，就是神的话语第二个属性。
嗯，金佩，神的话还有一个属性，就是它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这是用刀来形容神话语是非常锋利的，全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切割的工具可以跟它相比的。因为神的话不但能够切割最坚硬的骨头，神的话更是能够分割人的魂和灵，把人内心的一切思想、意念都查出来。
所以，只有神的话能够把我们赤露敞开的都照明了，使我们从神的光里认识自己。神的话有双重的作用，它能够剥掉我们外面的虚伪，又深入我们内心的败坏。也就是说，神的话能够找出我们的问题，并且彻底的医治我们，让我们被神建造，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
对，神要赐给我们的安息是那么的宝贵，让我们在那安息里，透过神锋利的生命之道，得到彻底的医治。
是的，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歇了自己的功，竭力进入神的安息，让神的话来光照我们，好叫我们的灵跟魂都得到医治，能够真正的享受那安息。这一次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的安息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经历。
弟兄姐妹，再会。
再会，愿神祝福您。